的来源，他对主的经历，他对主的认识，在每一个难处的里面，他对主都有深的认识，新的认识。所以他说，后来说，我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我什么时候就刚强。那哥林多后书第十章第三节到第五节，他说，我们虽然是在血气中行事，但是我们却不是凭着血气征战，我们征战的兵器不是属于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让我们 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至高之事一概攻破，然后要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能够归附基督。你在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稍微了解保罗的背景，你再去读这些话的时候，你就不会啪一下就过去了，你不会这样随便一眼就过去。你想想保罗所面临的困难，那么多刚硬的人，那么多被偶像束缚的人，这么多根深蒂固的人，保罗怎么样去转变他们？他靠着神有能力攻破一切坚固的营垒，把他们的心意把他们转回，让他们能够归附基督。所以不是他能够做这些事情，他太知道不是凭着他自己，而是因为宝贝在这个瓦器的里面，真是认识神。第三方面，他自己的意象非常非常的清楚，那个标杆在他的里面是那样子的确定，他只有一件事情，他以得着基督为至宝，他专心讨神的喜悦。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25节26节，他告诉弟兄姊妹，他说，我们要得的不 是一个不能坏的冠冕，所以我奔跑不是没有定向，我斗拳不是打空气。他 太知道他要往哪里去，他太知道他的托付是什么，他的意向是什么。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16节到18节，他说，我们的外体虽然毁坏，但是我们的内心却一天心思一天，因为我们所追求的，我们所顾念的，不是那个见到的，我们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到的呢是必朽坏的，所不见到的呢是那个存到永远的。所以你看保罗他在这里追求的，他绝对不是凭着眼见在这里欣赏他。我们一个人属不属灵，身上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衡量，就是你这个人是不是活在眼见的里面。如果你眼睛看得见的人，看得见的环境常常会搅扰你，会摸着你的话，表示我们这个人还是活在眼见的里面，那就是需要主帮忙。我们不是说一信主你就要去已经那么超脱了，这是生命成长的一个过程，慢慢慢慢神让我们知道，我们所顾念的是那个看不见的，我们所追求的是那个存留到永远，不能朽坏神的荣耀。这是保罗在他心中非常清楚，所以他知道今天主只要留他一天在地上，他都是为着那个荣耀而活着。所以我们昨天晚上讲的，他说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是为了荣耀神而活。弟兄姊妹，你会发现他连生活最基本的事情，就平常的事情，吃跟喝，它都跟神的荣耀发生的关系，更不要说在一切其他的侍奉上了，它都跟神发生的关系。那他实在很清楚他活着是干什么，他也勉励哥林多的圣徒，他说你们要竭力，哥林多前书15章58节，但你们要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你们要知道在主里面的劳苦都不是徒然的。这都是讲到看见，看见那个永远的，看见那个看不见的，所以圣经上能够说摩西好像看，就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神，这是改变了摩西的一生，那个神，我们的神是看不见的，但是摩西呢，他如同看见了那个看不见的神。所以弟兄姊妹，你今天如果我们在生活的里面，我们真是这个样子，你的生活会起大的转变。你知道你从来没有被 left alone，神没有把我们一个人留在那里，他天天跟我们在一起，每一个环境跟我们在一起，不光是跟我们同在，在外面帮助我们，保护我们，让我们可以依靠他，而更是在我们生命的里面，也成为我们的生命跟力量，这都需要我们去认识去经历的，好多经文我没有空去讲了，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呢？ 啊，我们也立了志向，要在基督的面前啊，我们要讨基督的喜悦。还有很多这一类的话，说到他的那个标杆，他的意向，就追求那个这个看不见的荣耀，是追求讨神的喜悦啊。那么最后讲到他的奉献啊，他对神的爱，他对神的忠心，他完全的奉献。他说：“我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啊，他说：“我只要能够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这是我们今天《使徒行传》啊第二十章里面所讲到的啊。这边提到三件事情，这是保罗，他说：“我要行完我的路程。”神给他预备了一条路，我们每一个人神都给我们预备了一条路。那保罗的心愿，当他还活着的时候，他说：“我要行完神所给我预备的路。”他说：“我要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换句话说，他要去完成神给他所有的托付，在他身上的使命。那第三件事情，他说：“我要在这里证明神恩惠的福音。”那这个福音不是我们光传说叫罪人悔改的福音，福音就是主耶稣自己，整个救恩的内容就是耶稣的自己。他一生，保罗的一生就是一个证据，他在这里证明神恩惠的福音，多么的真实，而且多么的真实，可以在人的身上实现出来。道成为肉身啊，在耶稣的身上，耶稣道成为肉身，但是今天神在肉身显现，这是一个伟大的奥秘，神要在我们身上显现出来。这保罗是一个伟大的见证人，他到哪里去，他就是神恩惠福音最好的证据，最好的一个证明。他 proof， 他真的在这里证明神的福音是真的。好，弟兄姊妹，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行事，我们的言语啊，都是能不能在这里证明神的福音。就我们这两天那个连长的神的仆人就责备我们啊，他说：“你们自己神的工人，你们的生活，你们的见证最重要啊，不是最重要，你们要非常小心啊。如果你自己生活见证不好的话，你怎么样子能够让神的儿女们啊，能够对神的道能够有信任？他觉得在你们身上都活不出来，你今天给我们传这些干什么？所以我们每一个服侍主的人啊，在主的面前走主道路的人，你自己本身就是一个证据，是一个 proof。你能够 proof， 今天把神的恩典、神的福音在你身上被证明出来，你才会是被神 approve 的一个工人，啊，在神面前成为一个无愧的工人，啊，成为被神所 approve 的一个人。所以这个保罗在这里，他这一生就是这样奉献啊。像罗马书十二章，他也讲到，然后他能够劝弟兄们要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啊，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然后那以弗所的教会，他们身上，我们上次讲的这个腓立比教会的特点啊，那以弗所教会啊，他们身上也有一些特点啊。他们身上第一个特点啊，就是圣灵的工作啊。你看见保罗第三次出外布道，当他来到以弗所的时候，他就碰到那一班人啊，问他们说：“你们受了圣灵了没有？”他们是这个他们从来没有过啊。保罗为他们祷告，那圣灵降在他们的身上，哎，他们一起来说方言。你发现那个圣灵临近的经历啊，对圣灵的认识，那么圣灵也在那边行了许多神迹奇事，对不对啊？医好各样的病，鬼被赶出去啊。那么圣灵的工作非常的明显，在他们的中间，里面外面都有啊。啊，圣灵内住的经历啊，这个临近啊，外面圣灵大人的工作都在他们中间啊，所以神的儿女们都看到，都经历过这些事情。那第二方面是他们在真道上有一个非常稳固的根基啊，因为保罗在这里停了三年，天天辩论，天天把神的道传给他们啊。所以保罗特别在对以弗所的长老的时候，他那时候也不是也这样讲吗？他说：“你们也知道，凡是与你们有益的，我们有一样避讳不说。”啊，凡是神的旨意，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保罗一直在这里把神的旨意，把对他们好的，把真道一直传给他们啊。所以他们持续的在保罗的带领的底下，他们在真道上得到建造。所以主的话跟主的灵啊，永远是教会跟每一个神的儿女们啊，属灵 建造上最重要的两个根基，也是最重要的两个神工作的这个根据啊，在神圣灵的里面，在神话语的里面，神工作在我们的身上。神的灵跟神的话永远是神工作的原则，永远是属灵工作的原则。神的每一个工作都跟这两件事情发生关系啊。你看神的创造啊，起初神创造天地啊，地是混沌空虚，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啊，就跟母鸡抱小鸡一样，神的灵在那里已经先预备好了。然后神说要有什么，那个东西就出现了。神说要有什么，那个东西就出现了。然后主的灵，主的话，一切的复兴，一切的工作，一切神手这个旨意的往前，都跟这两件事情发生关系。那今天我们任何神的儿女们，属灵生命的长进，教会的复兴，这两个不能少的，不能少的啊，那非常非常的宝贝。那保罗在写信给以弗所的时候，特别夸奖他们的忠心啊。他说：“我是写信给在基督里有忠心的人。”这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一节，那这或许也是以弗所人身上的一个特点啊。那边的弟兄姊妹，那在这个启示录那边，保罗不是那个人子责备以弗所教会的时候，说你们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就表示以弗所教会刚开始的时候，他们真是有一个火热单纯爱主的心啊，所以他们向着主的忠心跟爱心也是他们身上的特点。那我想这是以弗所的教会。那我的时间必须不知道那个，今天讲以弗所第三次布道必须先停在此，我们现在很快的提一下他的书信啊。那这四卷书信非常非常的宝贵啊！那我们这次不可能有时间去细讲它。将来 long term 来说，我们一的是礼拜五的聚会，或者将来有别的机会，我们再去细细的去讲它的结构、它的段落、它的内容啊。那我们现在只是稍微讲一下这四卷书，那每一卷书它大概简单的背景啊，那么跟它主要在讲什么，那让我们有一个大概的概念啊。那第一个我们先讲哥林多前后书啊。那保罗跟哥林多教会的关系啊，或者他在哥林多，他来到哥林多的时候他的情形，那我们先简单的讲一下。保罗第一次到哥林多是在他第二次出外布道的时候，我们刚刚一开始已经讲了。那特别是在什么时候之后去的哥林多，大家记不记得什么？他上一站是什么？雅典啊。那大家记不记得他在雅典的时候，那个因为看见满城都是偶像，他心里面焦急啊，他心里面这个其实那个英文的圣经翻译说，他的 spirit 被 provoke， 他的灵被激动啊，他的灵在那边这个里面受不了，他必须跟他们传福音，所以他就跟他们辩论啊，天天跟他们辩论。结果在雅典的福音的果效非常非常的糟啊！那一方面是雅典人，他们是喜欢把各一类的新闻说说听听而已，你知道，他们没有任何的心要走主的道路，没有任何的心愿意付代价来寻求真道，他们只是喜欢把新闻说说听听。听说在雅典那边有不知道有上百个这种地方，就有点像中国饮茶啦，或者这个什么茶室，就里面大家在那边聊天，就是东条西条，就是这样聊。所以他们也其实认为保罗又来讲了一套新鲜的啊，就大家就是这样聊一聊就是了，根本没有心想要去认识真道。那保罗在那边呢，也都是跟他们辩论啊。那么辩论以后，在雅典的果效非常非常的不好啊，甚至别人嘲笑这个道，所以保罗在雅典等于是受了一个挫折。而这个挫折让保罗来到哥林多的时候，他整个态度改变过来。所以保罗在写哥林多的时候，一开始他说我在你们中间，我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讲说神的奥秘，我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我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啊。他说我所讲的话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他改了因为雅典人非常追求智慧啊，希腊人就是追求智慧，你到那边去你很容易就受到一种试探跟 temptation， 或是很自然的就会跟他们讲智慧的东西啊，去讲一些很奥秘很玄的东西。保罗到了哥林多以后，哥林多一样追求智慧，但是保罗整个他不再用人间的智慧，或是这个像对博士对哲士的这种讲法去跟他们讲啊，他整个态度转了。他说我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名证对你们讲。 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乃在乎神的大能。这是第二章里面讲的啊。所以保罗一来到哥林多的时候，他整个态度就转，他说而且我在你们中间我定了主意啊，就是在你们中间我不知道别的，我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他不再去跟人家去编那么多的东西。所以弟兄姊妹，你去跟别人传福音，说老实话，这个当你多懂一点科学啦，懂一点这些进化论错的地方啊，或者什么的，当然帮助你传福音啊，但是这些都不是必要的条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福音的火在不在你的里面啊，你福音的内容，你所传福音的中心到底是不是在钉十字架的耶稣？是的话，福音的本身是神的大能，神一定要印证你。你今天跟他讲他不信没有关系，但这个话进去了。啊，我们这次去有一个一个神学院教授啊，他自己有一次他跟人家辩论，有一个人就跟他辩论，一个 PhD 啊，就是不是在西雅图那边有一个律师啊，就是他是办这个刑事案件的律师，就是一定要赢的啊 ，trial 的那种律师。那他跟他辩了三个小时啊，他用各样的方面跟他证明说耶稣是基督，跟他传，那个人死不肯信。啊，那他说这个后来有一次他在这个别的地方转机的时候，他那边看书看到一半，突然觉得前面有一个人，那有一个人就站在他面前，那就跟他讲，他你认不认得我？他说我不认得。他说你记不记得你在西雅图是某某年聚会的时候，有一个人跟你有个律师跟你辩论？他说有。啊，他说我就是他。他说我已经信耶稣了，还不敢相信他是真的。他说记得那次跟他辩了三个小时。他说他这个神的仆人讲话也很幽默。他说他后来晓得说他为什么不肯认输啊？因为他认输，他律师的生意就不要做了啊！因为律师就是跟人家辩啊，这个没有理要讲成有理，他就跟他一直辩。他那天跟他辩完以后，他回到家里面去，啊，他就越想这位弟兄跟他讲的话越有道理啊。不到一个礼拜，他自己就主动就开始去找教会，他就进到教会里面去，然后他自己信了以后，他信得非常的认真，后来当了执事会主席啊，就在这教会里面一直服侍，一直把自己摆进来。所以你福音你传就是了，你真的传耶稣，传主，圣灵会印证的啊，那个种子可以进去，种子可以改变人。所以保罗来到哥林多，他定的主意是这样子啊。那么他当初刚刚来到哥林多的时候，哥林多人也是反对他啊，那个犹太人逼迫他，甚至保罗气到一个地步，要抖下这个在抖他的衣裳，说我从此以后要到外邦人那里去啊，这个罪归到你们自己的头上去啊。但是神还是把他留下来一年零六个月啊，让他在那边。所以这个保罗在哥林多那边吃的苦头其实也不少啊，因为犹太人对他的攻击啊，还是这两面啊，一方面攻击他的为人啊，说到他来到他们中间是骗钱的。其实保罗从一开始来到哥林多，他就已经定义不从他们中间接受帮助的啊，对不对？所以他一来他就跟这个就在那边怎么讲呢？啊，我想圣经上这边说到的，像我们前一阵子读。然后他那时候就投靠亚居拉跟百基拉啊，等于是就是开始吃帐篷为生。所以保罗从开始的时候就没有要从他们得帮助。那么后来的时候，保罗写哥林多的时候就花了一些篇幅啊，等于去跟他们必须要去解释。所以你读保罗书信，特别保罗啊哥林多后书啊，你会发现讲了很多，好像保罗在那里为自己澄清啊。那我们也许会觉得奇怪，这个难道保罗不能被误会吗？啊，他为什么要为自己澄清这些事情？那因为仇敌的攻击啊，攻击到保罗，也就攻击到保罗所传的。因为人对保罗失去了信任的时候，那保罗所传的真道，所有的人统统打了一个问号。这是仇敌一个很可怕的诡计。如果只是纯粹他 personal 啊，受了伤害、受了误会，而不影响弟兄姊妹的话，我相信保罗不会去申辩的。好像我们前阵读了哥林多前书第四章，他说人，他判你们都不用判来论断我，他说连我自己都不论断自己，但是判断我的乃是神，他知道有一天我要在神面前交账。 哦，他写加拉太书也说，他说我们岂是讨人的喜欢呢？我们乃是讨神的喜欢。但当这一班人起来攻击保罗的时候，他们是要攻击保罗所传的福音，所以他们两面，一方面攻击保罗使徒的权柄，那个使徒的职分啊，就说保罗不是使徒，所以他所传的不可以信啊。那弟兄姊妹如果还把他当作使徒呢，他就再进一步攻击他的人格。保罗来到你们中间，是要从你们中间取利的。他这个动机不单纯啊，想要从你们中间得利。所以保罗在这边，你就发现保罗花了一些的功夫啊，好像在这两个方面他都有一些解释。那很多的经文，我想我没有时间去讲了啊，我真的没有时间去讲，这个地方我就跳过去不讲。那么哥林多前书我们最近正在读啊，跟哥林多后书。那哥林多前后书，那基本上我们一起讲它主要的这个特点啊。那哥林多前书其实一开始的时候，他就已经把整卷书或是整个福音的中心已经告诉我们，就是钉十字架的基督啊。那么在第二章那边，他说到，我想我们看一下，好吧？哥林多前书，我们虽然很熟了，但是这是几乎是这两卷书的一个很好的注解啊。第二十二章。不对，第一章第二十二节，他说犹太人是要神迹，希利尼人是求智慧，但是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啊。那这是保罗写整个哥林多前后书里面很关键的一句话啊。他说因为犹太人在这里追求神迹，神迹就是能力，对不对？很大的能力居然能够做神迹。那么希利尼人是要智慧啊，就是讲一些很多很多奥秘的事情，一些哲理啊。那保罗说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啊。所以呢，哥林多前书呢，你如果好好去读的话，好像那个重点就在讲神的智慧到底是什么。你看哥林多教会有各样各样的问题，对不对？那么神的智慧呢，是钉十字架的基督。你就发现保罗在这里解决教会每一个问题的时候，一开始把他们带到十字架的更新，十字架是定十字架来解决这些问题啊，不是说十字架本身可以解决，大家不要误会啊，就是定十字架的基督啊，还有十字架的生命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原则。你为什么要去跟别人争辩呢？啊，你为什么要去分党呢？为什么不肯服输呢？啊，为什么要去告你的弟兄呢？啊，为什么有这些事情在我们中间？你发现弟兄姊妹不认识十字架，不认识这位钉十字架的基督，所以保罗在那里把真智慧告诉他们。啊，所以基督是一切问题的答案，钉十字架的基督是一切问题的答案。所以哥林多教会里面所有的问题啊，分门结党的也好，拜偶像的事情也好，或是淫乱的事情，所有的事情，所有的解决答案都在钉十字架的耶稣身上啊。那哥林多的后书呢，特别讲神的能力啊。那因为前书保罗在这边好像是针对哥林多教会的问题啊，一个一个问题提出来，我们已经读了好几个了啊。最近那哥林多后书，你发现保罗的信里面那个重点好像都集中在他这个人身上。这个我记得黎弟兄好像讲过一句话，讲到哥林多后书啊，是讲保罗的，像是保罗的这个整个生命把它打开来给我们看啊，让我们从这里面看到保罗看到最多啊，讲生命也讲最多。他好像很多地方在为自己解释，但是其实他在把他里面那个生命整个敞开来给我们看。所以后面是讲到那个福音的使者啊，那么这个器皿，这个人是一个怎样的人。那么在哥林多后书里面就特别讲到神的能力的啊。那在这一段的里面，我们就看见神的能力怎样在一个软弱的器皿身上被发展到极限啊，那个宝贝怎样在这个瓦器的里面那么美丽的被彰显出来啊。这个神的能力、神的美丽、神的荣耀哦，都在保罗的身上被表现出来啊。而这个原则仍然是因为十字架的生命。所以你就发现啊，这个犹太人要神迹，要的能力是外面的能力啊；希利尼人要智慧，那个智慧是人的智慧。但是保罗说，我们却传定十字架的基督，对不对？那么在犹太人看呢，怎么样？是绊脚石，在外邦人看是愚拙。犹太人觉得是一个软弱， 怎么可能定十字架，对不对？他就看不起啊。但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永远是神的能力啊，是神的智慧。所以真智慧就是基督啊，定这个基督成为神，基督总为神的智慧。那么真正的能力呢，决定是十字架工作以后所产生的能力。所以哥林多后书里面保罗也特别说到那个宝贝在瓦器里面的时候，他接下去就讲到十字架工作所产生的能力啊，死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就在你们身上发动啊。他真是认识那个生命的能力在哪里，而这个东西是希利尼人跟犹太人所不能够了解的啊，他们永远不能够了解的。所以哥林多前后书我们只能够很快的这样简单讲一下。那罗马书啊，我先保罗跟哥林多教会的关系啊，这个我也没有时间多讲了，我想我们将来有机会再去讲。他在那边受到的伤害，他去过几次啊，那么去的时候所碰到的问题跟怎么解决，我想我们将来再讲。那我们现在先看加拉太书啊，按照顺序的话应该是加拉太书在他前面啊。那加拉太书加拉太的众教会我们晓得是保罗第一次出外布道所建立的啊。大家记不记得有哪些城市？安提阿、以哥念、路斯德还有特庇啊，那这几个地方保罗在那边曾经被一种石头打得快半死，然后得到了提摩太，那这是我们从前已经讲过的。那稍微提一下他跟加拉太一些的关系啊，因为从加拉太书我们翻到加拉太书好了，好吧，这样我们比较容易一点。我们看一下加拉太书第四章啊，就是保罗当初到加拉太去第一次去的时候，他带着病去啊，那相当人都是说他眼睛有问题的根据也是在这里。那第四章第十三节啊，他说：你们知道我头一次传福音给你们是因为身体有疾病，你们为我身体的缘故受试炼，也没有轻看我啊，也没有厌弃我，反倒接待我如同神的使者，如同基督耶稣。他说：你们当日所夸的福气在哪里呢？那时候你们若是能行，就是把自己的眼睛挖出来给我，也都情愿。那这是我可以给你们做见证的啊。那表示这个加拉太教会，当保罗当初去把福音传给他们的时候，他们非常的爱保罗啊，爱保罗就如同接待神的使者，甚至如同接待主自己。这样子的敬拜，这样子不能这样子的敬畏，这样子的宝贝他啊，而且爱他。当他们知道保罗有病的时候，他们说他们眼睛挖出来给保罗，他们都愿意啊，就这么爱保罗的。那么保罗第二次出外布道的时候呢，又在经过他们来探访他们，让众教会呢能够越发坚固啊，而且那个人数天天增加，所以保罗又来看望他们，坚固他们啊。那第三次出外布道的时候呢，刚才我们说过，保罗经过上面一带的地方，但是没有讲细节，所以保罗又去看过他们啊。所以保罗跟加拉太中间有一个很好的关系。但当保罗写加拉太书的时候，你去读，你就发现保罗在这边非常非常的痛苦啊，因为有一个非常清楚的仇敌已经出现在加拉太的教会里面，而且把加拉太神的儿女们引诱偏离了正道啊。所以保罗写的时候就说：我稀奇你们这么快就离开那借着基督之恩招你们的，去随从别的福音。他们偏离了，偏离了。那为什么偏离？就是那个犹太教的律法派这班人，他们来了啊，他们告诉他们说，不光是信耶稣必须要受隔离啊，信耶稣可以，但是你还要守律法，这他们加上来的东西。所以这些人呢就慢慢就受他们的影响。那这些人来呢，那很可怕的一个点就是他们对加拉太的基督徒非常好啊，他对他们非常的好啊，所以对他们好呢，就让他们以为他们不是坏人，所以他们讲的他们也就接受了啊。这是从第四章讲的啊，他说那些人热心待你们，但是却不是好意，他要离间你们啊，他要来破坏你们的啊。这些人待你们非常好，非常热心待你们，但是却不是带着好意啊。所以这班人来非常的可怕啊，所以他们就被加拉太的教会所接受，而他们在里面就开始慢慢影响他们啊，但他们特别强调他们自己是 真正的使徒啦、或是说他们曾经当初跟过耶稣啊、他们是第一手的，保罗根本从来没见过主，而且他们就可以这样去否认保罗使徒的职分啊，所以让他们去怀疑保罗，那么甚至中伤保罗啊，让他们对保罗产生反感，所以保罗在那边才会说，他说如今我将真理告诉你们，就成了你们的仇敌吗？啊，你发现他们对保罗产生反感了啊，产生反叛，所以保罗在后面就说，小子们呐、他说我必须要再为你们受生产之苦，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里面。在加拉太书有一句很宝贵的话，讲到基督活在我们里面，对不对？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活在我们里面，这是第二章讲的。基督活在我们里面是第一件事，但是基督要成形在我们里面，这是更重要的事情，你知道吗？所以不要以为说你看见的同定的亮光，你这个人就已经属灵的不得了了，从此以后这个是最属灵的人了，已经不再是我乃是基督了啊！这个基督还要成形在我们的里面，不成形你还是会被偏离诱惑的。所以这个加拉太的教会就偏离了啊。所以保罗给他们的写信的话，因为在这样子的背光里面，你去读保罗给他们的写信，加拉太书就很清楚分成三段，非常清楚啊。加拉太书跟罗马书这两卷书是整个更正这个怎么讲改革啊，就是马丁路德最重要的两本根据，加拉太跟罗马书，把因信称义的道理讲得这么清楚啊。所以加拉太书重在讲因信称义，那罗马书呢也讲因信称义，但他特别讲到那个被因信称义的那个义人。义人怎样因信得生，所以罗马书第一章开始就讲义人必因信而生啊，所以他在信心的里面被神称义，而称义以后他怎么样子在信心的里面过得胜的生活。所以这个加拉太书很清楚分成三段，分成哪三段呢？第一章跟第二章比较是 personal 的，等于说保罗在这边就辩护他使徒的职分。我刚刚已经讲过，保罗对自己所有的辩护是跟真道发生紧紧的关系，他必须要为自己争辩，不然的话神的儿女们对真道产生问题就根本没办法往前去。所以他在这边第一章跟第二章他花了两章的功夫啊，等于在这里为了他使徒职分有一个辩护啊。那么第三章跟第四章比较是 doctrinal 的啊，就是讲到他重在为福音真理的辩护啊。所以第一章跟第二章是辩护他使徒的职分，为了要叫别人能够信任他的教导。那么第三章跟第四章呢，他是重在福音真理的辩护，那为了要使人能够明白他的教导。那么第五章跟第六章呢，他这边就特别重在对一个基督徒啊，他的生活跟他的行事，他有一些劝勉啊，比较是 practical 的，好像一些实行上基督徒的生活该有的一些表现啊，我们没有细空去讲。那么他是为了使基督徒能够活出他所教导的啊，怎么样讲到说我们今天在圣灵里面，我们不再成为奴仆啊，我们怎么样子要去啊，在爱的里面，他就把一些很 practical 的一些该有的生活讲出来。所以整个加拉太书你就发现很清楚的三段啊，讲到 personal 为了他职分的辩护啊，为了让人家能够信任他教导，然后是 doctrinal 的，对吧？把那个因信称义，把得救的道理讲清楚，为了让人能够明白他所教导的。那么最后是 practical， 是忘了让人家能够活出来。所以你看，我们才五分钟就讲完加拉太书啊，真的不得了的事情。我自己写了20个 page 关于加拉太书的笔记，我只花五分钟讲。罗马书最后我再花五分钟就把罗马书讲完啊。抱歉，这个真的是这个大不敬啊，这么宝贵的书说五分钟讲完，可是我真的没有办法。我们这次主要就是让弟兄姊妹稍微了解一下他怎么写的，他里面的重点是什么。那么将来我们有机会啊，要 for years 啊，你10年20年的功夫都得花下去读的啊。那保罗跟罗马教会的关系，他写这封信的时候，是在哥林多写的，那他从来没有去过罗马，他从来没有去过罗马。那么圣经上的那个经文怎么知道他没去罗马？我没空去读了啊。那么后来他 他回到耶路第三次布道完回耶路撒冷以后，他被抓，被抓以后他上告，就那是他第一次来到罗马，是用一个囚犯的身份来到罗马的啊。那么他在罗马的监狱里面被人看守，那么过了两年，他在两年的时间里面，那么有两件主要的事情发生啊。那第一个，他虽然坐监啊，但是因为他的坐监，反而让整个狱营全军都得听到福音啊。那么让神的儿女们反而因为他坐监呢，能够更被坚固啊。他说不仅仅叫福音更加兴旺啊，他说并且那在主里面的弟兄多半因我所受的捆锁就笃信不已，越发放胆传神的道，无所惧怕。这是他在监狱里面写腓立比书的时候他所写的话啊。这第一件事情，他虽然坐监，但是福音却没有被监禁啊，还是一样传出去，那很多人可以来看他，他把福音传给他们。那第二件事情，他在罗马监狱里面主要的发生的事情，就是他写了最有名的监狱书信啊，写了四卷书啊，写了这个啊以弗所书、哥罗西书跟腓利门书，这三卷是同时写的，是一组啊。那么后来他又写了腓立比书，这四卷书叫做监狱书信啊。在这段时间里面发生的事情在罗马。那么当他主后63年他被释放了啊，他释放出来以后他到各地去看看教会，甚至到了西班牙。但是他在主后67年的时候他又再一度被捕，那这次被捕他又再被带回到罗马啊，而且这次被下在地牢里面，跟上次不一样，被关在地牢里面啊。就是我将来会再去讲到那件事情。那么不久以后他就殉道。那这一次回罗马的时候他就不像从前了啊，那因为他是重犯一样被关在地牢里面，人找都找不到他，所以他就讲到一个弟兄来还是到处找才找到他的啊，因为关在一个很偏僻的地方。那他自己在写提摩太后书的时候，在他人生的最后的一段，他在罗马殉道断头台之前，他被停留在罗马。而在罗马的这段时间里面，他心里面的非常的孤单啊，非常的孤单。因为他说我初次申诉，没有人前来帮助，竟都离弃了我。这是保罗最后在罗马的情形啊，弟兄姊妹没有人敢来找他，因为他是重犯啊。啊，他说所有人他去申诉也都没有人来帮他，人都离开了他啊。他写提摩太后书讲到前面的时候，甚至说亚细亚所有的人都已经离弃我，这是你也所知道的啊。所以他非常的孤单啊。所以他快要殉道以前，他写信请提摩太赶快来啊。他提到底马离开他，贪爱世界离开了他，他独有路加在我这里啊，你来的时候要把马可带来，因为他对我是有益的啊。在传道上你就发现他心里面的孤单跟需要啊，他真的是里面非常的孤单。最后一段在罗马，那这是大概他跟罗马的关系啊。但在罗马呢还是有一些他的同伴啊，就是他一些鼓励他帮助他的一些同伴在。那保罗写罗马书啊，他所以刚才我们说保罗写罗马书的时候他没去过罗马，表示在罗马已经有教会了，对不对？那罗马的教会到底怎么形成的呢啊？那有很多的说法啊，但是我觉得这几种说法都有可能啊。那第一种的说法说到就是当初五旬节的时候不是有各地来的人吗啊，那他们得救了，他们回到罗马以后组成的啊。有人反对，就是说那个时候福音还没有要对外邦人传，所以那些犹太人不应该会在罗马成立教会，因为罗马教会很多是外邦人，就罗马教会的基督徒很多是外邦人，所以有人觉得这个说法可能不见得对，但是还是有可能，对不对？那第二个说法说他是百夫长啊，那个哥尼流啊，他的全家啊，可能他们是意大利派来的百夫长嘛，他们可能调回去的时候把福音带回去，当然这个也是有可能啊。那最有一种的可能呢，是保罗在东方啊，就是在罗马的东边，罗马帝国的东半部，像他在安提阿省啊，在这个加拉太众教会、亚细亚众教会啊、马其顿众教会、这个亚该亚的哥林多教会，这些他都已经有很多基督徒了，有很多教会了。那这些人可能他们搬家搬到罗马去，因为罗马是当时整个帝国的首都啊，条条大路通罗马啊，大家很可能就搬去，这是非常可能的事情啊。所以这些基督徒到了罗马，他们就聚集起来成为一个聚会。所以你看保罗写罗马书的时候，他后面问安的人就这么多，他没去过他就可以问这么多人，表示这些人他都认识啊，所以这个可能性是最大啊。在罗马的教会的形成当时是这样子。那罗马帝国这个 这个、首都就在罗马，那听说人口有400多万，非常大的一个城市啊。那因为太大，所以那个教会聚会常常都在不同的人家里面啊。这些经文的证据我都没有空跟大家讲了。那么保罗既然他没有去过罗马，他为什么要写罗马书给他们？那简单的原因啊，那第一个是因为他要弄罗马成为一个福音的中心，一个据点，让福音可以开始向别的地方传。因为他在东边已经传完了，他现在要向西边传。特别罗马是整个帝国的首都，我刚刚说到条条道路通罗马，所有罗马发生重要的事情马上就传到全世界去，所以他福音如果能够传到罗马，罗马能够成为据点的话，哦，那么这个福音就很容易传播出去了。所以他自己很想去，他说他几次都想去，只是绕不到去，哦，受到拦阻不能够去啊。所以他既然不能够去呢，那特别那个尖格里教那个教会有一个这个执事女执事菲比，他要去啊，所以他就把这封信写好，那么他就交给他带去了，这是他写罗马书的一个原因啊。那么所以他第一个原因是为了要得到罗马作为基地啊，能够去传。那第二个原因呢是因为他知道他每一个地方仇敌都要去破坏，所以他是希望他人虽然不能去到罗马，但是他等于有点防止这个罗马教会被破坏啊，所以他就写了这封信。那特别在罗马书16章第17节到第20节啊，但保罗也警告他们，他说：“弟兄们，那些离间你们、叫你们跌倒、背乎所学之道的人，我劝你们要留意躲避他们。”啊，怎么样子能够躲避、能够防备这个仇敌的破坏呢？最好的方法就是在真道上把他们建立起来。所以你发现这个罗马书这么长的一卷书啊，保罗所有书信里面最长的一卷，把救恩讲得这么清楚啊，条理分明，讲得这么好的一卷书，居然是写给一个他没去过的教会。那为什么？因为保罗在真道上把罗马的基督徒能够打一个好的根基，一方面能够防止别人去破坏他们。所以保罗在这个16章17节到20节已经提醒他们，叫他们要防备，甚至要那些要去离开那些离间他们的人啊，要留意，要躲避他们。等于保罗都已经先警告他们了啊。那另外一方面呢，保罗他自己也有预感，他这次去耶路撒冷会遭受逼迫，因为圣灵已经告诉他前面有逼迫捆锁等着他。所以有人就说，保罗写这封罗马书的时候，他几乎已经带着一个写遗书的心态啊。因为他不知道他还有没有机会去传福音，所以他就把救恩写得那么清楚啊，把那个救恩的那个内容、救恩的得着、救恩的经历、救恩的这个实行，一步一步他讲得这么清楚啊，讲得这么完备啊。这是他写罗马书他没有去，但是他就写的一个原因啊。那罗马书的这个分段啊，我想是非常非常的清楚，我只要花2分钟我就可以讲完，那弟兄姊妹回家慢慢看啊。罗马书的分段，因为它条理分明啊，讲得清清楚楚的，所以读起来我不是说那个内容容易懂，而是说段落很容易很清楚啊。那第一个第一段它是前面它就讲到福音的内容啊，1章第1节到第17节啊，特别把这个福音，他说这个福音就是论到他儿子，就神的儿子就是整个福音的内容啊，而这个儿子呢是从死里面复活，而且是神的儿子。他说按肉体说是大卫的后裔，按圣善的灵说，因为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神的儿子。这整个福音的中心讲神的儿子啊，讲这位死里复活啊，讲耶稣基督啊。所以这个福音就是神的大能，他第一开始他就把福音的内容然后告诉他们。那第二个呢，他开始要传福音了，他就先把所以是1章第18节到3章第20节，他就把他主要是讲定罪啊，讲到所有的人都活在罪的里面，他把各样的罪的情形讲出来啊，人犯罪的情形，像第一章描述了那么多啊。那第二章就重在讲犹太人犯的罪啊，他们定罪别人，但是自己所犯的却一样啊，他们教导别人，自己还是一样犯罪，保罗在把他们通通摆在里面啊。所以这一大段讲定罪要结束的时候呢，他的结束是在3章20节，他说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能够因行律法在神面前被称义，世人都犯了罪啊，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 这是他这一段主要的一个结论，让所有人知道我们都是在活在定罪，活在咒诅的地上。底下来讲到这个，所以他是讲到救恩的需要啊。定罪的意思就是讲到我们需要救恩，讲到救恩的需要。那么第三个大段他讲称义啊，从三章二十一节一直到第五章十一节，讲到救恩怎么样子被成全啊，借着耶稣基督啊，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啊。那么所以这一段的圣经啊，他说这个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那么这我想我们没有时间去读了，就是讲因信称义就是了啊，主要是借着主的宝血。那第四段呢讲到成圣啊，从第五章十二节一直到第八章第十三节啊，讲到一个基督徒他救恩的果效啊，救恩的经历怎么样在他身上，他不仅仅因信被神称义了，他怎么样子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啊，所以从第六章开始讲到奉献，第七章讲到胜过律法，第八章讲到在圣灵里面啊，能够胜过一切的肉体啊，能够脱离一切肉体的捆绑跟搅扰。那么第八章十四节到三十九节讲到得荣啊，这个称义成圣，至终我们要得到荣耀，进到荣耀里面去。那从第九章到第十一章讲到这个福音或者讲到这个救恩啊，神的拣选啊，这个虽然当初是交给犹太人啊，今天好像临到了外邦人啊，但是其实这一段讲拣选，主要是让两边的人都能够在主人面前能够谦卑，能够警醒啊。对犹太人是警告的作用，就让他们要悔改，要归回；对外邦人来说，就是你们不要骄傲，你这个是也橄榄枝子被剪下来接在这个好树上，所以不要自夸，免得你的结局一样啊。等于说我们这个救恩要有一个慎重的态度，要知道我们是蒙拣选的，我们要珍惜这个。那么从十二章开始他就讲到整个救恩在我们身上该有的情形啊，讲到一些实际生活的教导，甚至讲到我们该有的变化啊，在我们身上起的改变啊。所以从十二章一直到第十五章十二节，那么十五章十三节到结束就是讲到它的结尾啊，整个段落的结束，所以段落是很分明。那罗马书啊，我们需要花很多的时间去读它啊，因为一个基督徒如果神真的开他的眼睛，让罗马书里面的这个信息能够抓住的话，我觉得他救恩是有一个非常稳固的根基啊。但大家要知道罗马书是保罗所有书信里面写的最清楚，条理最分明啊，几乎像是一个神学的著作一样，他不是写一封信啊，好像几乎是写的那么清楚的一个。但是大家不要误会了，就是罗马书并不是一个系统的神学。